决定爱你一万年。哎，我们的粉丝突破一万了啦，太棒了啦！台积电这么多的一个利多，股价持续走高，要不要投？还是干脆转进含积量高的 ETF， 有机可乘啊！除了这样，哪些基本面好、低本益比的股票，后续有机会持续的喷出？今天节目一起告诉你，一万年，一万年，一万年，一万年。哎，我也搞不清楚我在唱什么，反正懂我的意思就好。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Hey， 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又来到我们飙股起航的节目了。直接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受到昨天CPI 公布的影响，因为美股表现不好嘛，所以一开盘其实台股其实就开低了哈。但当然，因为在前一天晚上确实台股的期货夜盘也有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影响到今天开盘，而且开盘以后稍微有一些修正。但是你注意看哦，在跌下来其实就有这个买盘的力道。跌下来其实就有买盘的力道，最后整个尾盘也其实有拉回来，虽然说最后没有回到平盘之上，但我觉得虽不完美，但是表现还是相当可圈可点。那今天整体的一个量能，从早盘估计大概在4400到最后收这个4000多，看起来其实整体的状态其实相当不错，相当的不错。说实在的，通膨数字确实比市场预期来的高了，尤其是这个 3.5 这个数字比原本的 3.4 多，那包括月增的部分，整体的一个数字也其实有点吓人。当然原因我在前几天其实也有讲，我说基本上这一次 CPI 的数字我并不会太乐观，包含 PPI 我也不会太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4月10号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不管你是原油的价格还是这个贵金属的价格，包括基本材原物料 CRB 还有粮食等等，价格都在走高，那自然而然就会导致 CPI 持续的往上攀升，这个我之前其实就有提醒大家。所以你说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股市吗？但是背后经济强劲的一个数字不容忽视啊，所以你看拜登也跳出来说啊，反正一定会降息。但基本上你看我在 LINE 早上啊，你每天早上其实我一大早我就会把国际金融市场重要的资讯整理好哦，发到 LINE 给大家，然后去提醒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我觉得这份资料哦，在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表格式的，就你看完这些表格你也不知道要干嘛，我直接是把重要的一些内容还有提醒会发给大家。所以你看我盘前我就讲 CPI 年增率嘛，比预期高，核心也比预期高，六月降息的几率已经不到两成了齁。当然所以这个部分对台股一定早盘一定会有影响，但整体来看齁，我还是维持一个从基本面去看全球市场这样的一个观念齁，从基本面去看市场。其实这里面有一小段话啊，各位你回去看一下你的 LINE， 我就说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的报告，其实全球的通膨的风险正在远去哦，所以看起来 CPI 的年增率是上来的，可是慢慢的我觉得通膨的影响就会开始下降哦，通膨的数字就会开始下降。所以你去看哦，昨天这个数字出来，美股四大指数都跌，道琼跌 1%， 纳斯达克跌 0.84%， S&P500 跌了 0.95%， 费半跌 1.65%， 看起来并不妙。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辉达可以涨 1.97%？ 为什么台积电的 ADR 可以涨？ 这个 0.56 利来公司利来利来利来也涨 0.63， 它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修正。而且在这当中当然有一个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叫做这个 CNN 的这个恐慌投机情绪的一个指数啦，恐惧贪婪指数它又降下来，我觉得这太好了。我一直强调一件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说美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回档修正的一个买点，而这个回档修正又取决于市场是否乐观。如果你市场很乐观，回档修正我反而也不见得觉得可以切入啊。可是当散户的投机情绪哦，这个叫恐惧这个叫恐慌嘛，贪婪恐惧贪婪指数啦齁，它叫 Fear and 这个 Greed Index 齁，Fear and Greed Index 叫恐惧贪婪指数，它降下来降到中间，你不可能降到这啦、哦、降到这那就转空了嘛，因为代表大跌才会降到这啦，就是说投资人的情绪其实会受到这个影响，你不可能说我跌投资人还维持在乐观嘛，什么意思？我这里画一下已经有点乱了，我意思说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要跌到这里当然好啊，可是跌到这代表有一个比较大波段的修正，当然如果能够迅速的降到这里，那我认为是绝佳买点。那因为之前在这个位置就是比较贪婪、哦、那代表跌他也不怕，那不是好事，所以现在降到中间这边呢，我觉得已经慢慢的浮出一个整个波段又要再上攻的那个买点要出来，所以我反而不担心，我反而不担心。当然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往上攀升，所以我都跟大家讲啊，你要再进场买债券，你等这次 CPI 这个 PPI 公布完，后面殖利率往上，债券价格往下，那是一个买点。再来这个五月联准会又是一个，六月联准会又是一个哦。那我觉得在九月之前其实还有几次的买点，这个之后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那基本上如果说台股那么差，热钱不会进来，因为这几天其实台股的台币的部分还有一度重返31大关、哦、一度重返31大关，代表我们整个台湾的基本面其实是好的。你看从这个出口金额你就知道、哦、我们的3月份的出口年增率还达到 18.9%， 而以历年1到3月出口平均值来看，其实这一次113年就2024年其实是近年来第二高、欸、第二高、欸哦、所以是代表什么意思？你看我们3月份出口金额是多少？ 418.2 亿美金、欸、年增率是 18.9，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年增率 18.9， 年增率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为什么我们都采用年增率？最主要原因是要撇除季节性的因素，比如说二月份你过年、哦、那你就要跟去年同的二月做一个比较、哦、那以三月来讲，过完年了恢复一个正常出货的一个状况，它的年增率 18.9 代表比去年三月成长 18.9， 这是好事啊。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年增率啊，已经从去年原本十月份在零轴之下一路开始往上攀升，这代表基本面的强劲，而且一到三月的整体的一个平均出口值 367.8 亿是超目前历年排起来是第二。出口就是接单啊，接单以后就会反映在整体的一个业绩之上啊。哦，所以这个点我觉得还是支持台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台股上市柜营收重返三兆，同期次高，月增率 21.9， 年增率 6.8。哦，创新高有57家、欸、优于二月的有18家、哦、所以整体来讲基本面真的是相当好，所以库存已经告一个段落，这个跟我之前节目讲的是一样的道理，我讲说现在进入主动补库存的阶段这件事情、哦、所以你看哦，我在盘前我就特别叮咛一件事，我说4月份还有台积电的法说，6月份还有 Computex，半导体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一个好戏，所以我这里也讲啊，你可以有机可乘啊。什么叫有机可乘？台积电如果是好的，那你去含有台积电比重高的 ETF， 这也是一个，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对不对？再加上又有金融股的利多、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股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你重点是你台股整体的交易量能是够的、 如果够的话，那就有持续交易的操作的一个机会。那台积电这一次的营收相当的好，你看这一次三月份的营收，合并营收是1952亿，那月增是 7.4， 年增是 34.25， 单季合并营收5926，这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汇率的部分，因为原本台积电锁定的汇率大概在31点多这个附近，那因为现在汇率已经逼近32，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有带来一些些这个汇兑上面的一些收益，所以台币持续走弱，我们当然会觉得说那外资是不是在汇出，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今年的第一季的一个季报，我认为对很多的上市柜公司来讲会带来一个汇兑收益上面的利多，这个未来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哦。那所以台积电的基本面好不好？非常的好，强到爆啊！你看第一季是手机的传统淡季，可是 AI 跟 HPC 很强。那如果进入第二季，甚至第三季、第四季，手机的销售数字如果又再上来的话，那是不是再加分？现在 HPC 跟 AI， 台积电本来就领先了嘛。第二季的部分营收还可以再季增 5%。加上现在又拿到了美国政府的补贴，原本延宕的这件事情，现阶段来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接续日本熊本厂，再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未来 这些的资本支出其实都已经反映了，对不对？所以未来营收只要一旦上来，那基本上一定对整体的营运数字来讲就是好的，所以你看苹果啦、超微啊、辉达、高通这些订单都下来了，尤其是几个大的，你看甚至连辉达都一直在强调跟台积电这个合作的机会，所以市场是非常看好今年有机会调高资本支出。当然4月18号的这个法说也有华尔街的投行说不会调高资本支出，但是我认为这个点没有关系。什么意思？只要他在法说会讲今年下半年其实我们这个资本支出的 range 是多少啊？这个比我们原先预期来的高，其实就 OK 了。重点不是现在如何，是未来如何我们在操作股票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如何，而是未来如何，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还是一个稳盘非常漂亮的一个状态啊，相当漂亮的一个状态相当漂亮的状态今天也是小幅上涨上来，所以。就整体的态势而言台积电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当然你就说我有台积电那我续报，如果我本来就定期定额扣款我就扣款，那如果没有，我还是维持一贯的论调，在台积电持续看好的情况下，你不一定要只买台积电，你可以去转往这个台积电相关的 ETF， 我叫有机可乘啊有台积电含量的 ETF，所以包含了像这个富邦科技啊富邦台湾台50，你看这个富邦科技台积电占比高达 59.25 啊，接近 60% 啊。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取决于你是高度仰赖台积电，你就要选择台积电持股比重高的包含0052或是0050。但你说我想要蹭台积电，但是我要再有一些更好的主题性那比如说这个国泰台湾 5G 啊这一类的，或是元大台湾 ESG 永续啊，大概落在 32-33% 这附近32-33% 这附近又有可以参与到这个台积电以外的半导体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份资料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含积量在 30% 以上的 ETF 那当然你如果这个台积电大涨，含积量高的确实表现会比较好嘛？你看0052，它就 27.9， 今年含息报酬就 27.9， 元大台湾50又 23.34， 23.34。那富邦公司治理这个也有 19.73， 这个含积量高达 43.27， 所以这个是你一个可以去琢磨的一个方向。当然，台积电会好，少不了 AI。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为什么这个黄仁勋，我的好朋友黄仁勋，很多人说我长得跟黄仁勋很像，那一天。那个电视台有一个制作人还传了一个黄仁勋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给我看，他说：“这个 87.52 跟你很像。我说哇塞，你这个数字这么精确哦，你是用人脸辨识以后，他告诉你相似度高达 87 点多少这样子嘛齁。那我就想说有像吗？那我看了一下我以前这个发型跟他比较相似齁，我那时候剪平头的照片好像有一点点相似齁。不过重点在哪里？就是我们讲 GB200AI 伺服器这个主轴，对不对？好，那这个部分你机架至少要有6万台，那这个部分到底谁会受惠？这个就是一个 长期产业趋势。你从台积电到有机可乘的 ETF 再到这个伺服器、哦、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谈过这个罩得住你这一档股票、哦、它 AI 伺服器营收占比就四成了， ASP 叫什么 Average Sales Price，客户渗透率不断在提高，对它就是有利的，而且股价已经压回到半年线附近整理完毕咯，不是在高档哦，不是刚喷出去哦，不是要追高，整理完毕哦，千张大户持股持续增加。那像这种股票最适合什么？最适合你认同这个产业趋势又有基本面，它的去年的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的毛利率盈利率是持续在增加，那你说诶它已经涨多了，我进去追我也赚不到甜头啊。那如果今年整个营运还是有爆发力的话，营收还是会大幅成长，是不是回档过后来去承接是最好的、哦、那这种股票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今天你比较想要重压，你希望有一个波段的操作，诶那这个股票其实就很适合你。你想要重压，你想要波段操作，你又很在意基本面，不喜欢那种风险太高的，对不对？又能够看得懂它的未来，你也自己也不会提心吊胆，不知道这个股票你到底在做什么。那其实坦白讲，这个股票就很适合你，因为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不做三小股嘛，就是说散户为主的股票，量太少的股票，没有成长性的股票。所以你看像这样的股票，第一个它有基本面的成长性，对不对？然后又有千张大户，代表后面是有大户在支持的，那股价压回以后又可以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这是我自己个人其实就很喜欢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哦、像这样的股票。那你说当然我们之前其实4月3号就已经把这个讯息发出去了、哦、发出去了，让我们的这个会员们、哦、能够一起来参与，包含我们这里提到的、哦、你看哎，渗透率增加 20-30% 了、哦、增加 20-30%， 那 Q1 是全年的谷底， Q1 已经过去了，所以代表股价整理过后，是不是下半年整体营运就有机会开始往上逐步的一个攀高？那这个对于喜欢波段操作、喜欢稳、相当相较比较稳定的这个股票，其实就很适合，对不对？那当然持续在讲，我们就讲题材性。我一直在讲股票的操作，你要注意题材性。这个题材我们也讲很久啊，重电的部分啊，中兴电，你看 Q1 三月营收 ，Q1 营收出来以后。三月营收年增率 12%， 第一季 5%， 改写这个同期新高，双双改写同期新高。我们3月18号其实讯息就给大家了，3月18号我节目也讲，然后讯息也讲，你看持股续报停损170，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也告诉你，如果没有破这个你就继续报。台电强韧电网的订单410亿，对不对？3月18号讯息就跟大家讲，而这个股票也一路在持续稳定的上攻当中。那这种股票你看是不是也很适合波段做一个操作？诶，上来以后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啊、你就一路 hold 到现在。这整体来讲，如果照我刚才给大家的，你看还没有破170之前，那基本上整体的获利至少在两成以上，至少在两成以上。那如果以2月23我们在节目上第一次告诉大家哦，以来其实已经超过四成，已经超过四成哦，已经超过四成。所以你说，股票操作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哦，你要好好的去选一档有产业前景的、有基本面的、能够让你波段获利的，这个是我的操作思维。我的操作思维是这样哦，所以你要特别特别，我为什么要一直在节目上面讲我的操作思维？因为你不要到牛排馆点这个馄饨面嘛，即便我会做，我也不见得做得出来嘛。你说哎，我来五百罐哦，阿里这装潢就碎耶，对不对？哇，这落来给你刀叉，讲哎，拍谁？我要点馄饨面，我要吃粗霸，这不对嘛，对不对？你今天到牛排馆，你说我要吃麦当劳， 那你就去麦当劳啊。可是你说我要灯光美气氛佳，对不对？我还要喝个一个红酒，这是高级餐厅，这个叫米其林餐厅嘛，对不对？那我们到米其林餐厅，我们就吃这个米其林餐厅主厨给你的东西嘛。啊，你到米其林餐厅，你又说你要吃肯德基，你又说你要吃麦当劳，啊，我的沙伯啊嘛，对不对？这里我就有点不太懂哦。重电族群有没有利多在持续？有强韧电网的一个计划哦，台电的强韧电网总要投入多少？超过5600亿元。美国基建法案，这个很可怕，这个会持续扩充到什么时候？2035年哦，光变压器的部分的进口需求就是高达800到1000亿。那目前国际产能是短缺的。另外一个电价调涨的部分，一定要去汰换耗电的电力设备，所以电线电缆这些大户，他也开始调整他的产品售价哦。所以你看，10年投入5645亿。强韧电网计划的一个主轴，有它的短、中、长期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不是一个短线题材，它一定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维。所以我是不是跟大家讲的这一档股票叫来电百分百？第一个，台电订单已经到手，而且满手订单，我预估今年即便只做原本在手的订单，它的获利就跟去年一样了啦。哦，那本益比又偏低的情况下，那后面如果又有新的订单进来，那当然整体的获利就推上去了，推上去了。哦，那这种股票，你说啊，报短线，今天进去涨两根涨停板就赶快跑 ，OK 啊？那我问你，如果后面再涨，你要不要回头追？你要不要再回头追？是压回你要追，还是过高你要追？如果你都很清楚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短线的波段的操作，但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自己就可以做了哦。因为其实有很多会员跟我讲说，老师，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有赚就跑，有赚就跑。可是这里面就我刚才讲的嘛，我就是你五星这个米其林餐厅嘛，可是你就来点素食快餐嘛，那你要我，你也愿意付米其林餐厅的钱，可是你却叫我出麦当劳薯条，麦当劳跟麦当劳薯条给你，我不是做不出来，你要短线操作这种股票，我不是做不到，我也不是做不了，可是问题是，你来米其林餐厅，你真的就要吃汉堡吗？对不对？这个是我无法理解。那我又强调说，哎，短波段操作不是我的特色嘛，也不是我的属性嘛，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那还是完全没有想法。那难道我要开始在我米其林餐厅里面卖麦当劳汉堡跟薯条吗？我要改变吗？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在我的米其林餐厅里面卖薯条哦，不愿意啊。那这时候怎么办？不过我还是有想到一些方法啊，因为最近我们团队已经着手哦，应该很快这一段应该，我觉得四月份应该可以上线，应该有机会上线，就是我把我的这个操作的一些就是我的这个短线操作的一些想法放到我的这个 app 里面哦，然后呢，它可以变成一个辅助工具，就好比说我今天这个来电百分百很强哦，从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我们4月8号哦发讯息给大家，砰砰，后面就两根涨停，那你就用 app 去辅助嘛，你要短线你想要走你就走嘛，对不对？短线要走就走嘛。那当然，如果我在我们的持股名单里面，我都没有汰换，今天你看到再次转强的一个讯号，你就再加码嘛，或是重新进场嘛，这样不就好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波段操作为主的人，我不会每天在那里带你买进卖出，买进卖出，在那里厮杀嘛。这个我从一开始我来摩尔的时候，我就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波段操作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布局的计划。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要由上而下去看整个产业的思维，然后我要把产业的前景拿出来确认，看完产业前景以后，我要在这里面找到基本面优异、未来有发展性、同时低本益比的股票进入到我的持股名单。 进入我持股名单以后，我必须去追踪它何时转强，所以它的操作本来就有这一连贯性啊。那你不能只看说，哎，我这哎这谢老师他那叫专业哦，吼，来来来带做股票，然后你完全忽略我前面的这整个过程，然后一进来讲，来薯条给我 take 来，哦，我要吃薯条啊，有 ketchup 不？哦，可是啊，我就是无米其林餐厅，我是卖牛排，啊，牛排馆不是都会也有薯条？哎，好像也是吼，旁边的那个 side dish 就是旁边的边菜，好像也可以用薯条，可以调整。所以我就想到说，哎，那没关系，因为我这样的股票，当然你短线也会有很强劲喷出的时候，涨一喷出也会有休息的时候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你就搭配 app 来看一下哦。这个我们很快，我在努力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一月。这个底进来摩尔，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补强很多的东西嘛，包括我们提供我们的清代会员做了一个问卷，了解他们的个性，甚至这个加强我们的交易室的一个团队，然后去跟我们的这个会员沟通他的整个交易的一个偏好性，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跟调整，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给大家带来更棒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你不能走进来米其林餐厅以后跟我说啊，你有美馄饨面吗？你有阳春面？我被嘎能两能这样子，就是你不能用你自己原本的调性来要求我去配合你嘛。哎，我也是一个有我自己的这个选股逻辑跟选股特性的人嘛，对不对？我这个看涨，我的牛排馆，我的西式，哎，我蓝带学院出来的，你要叫我去夜市，对不？差我煎，我哪有法度？哦，这个格局格调是不一样的哦，格局跟格调是不一样。但是我当然想办法去满足嘛。哎，你说你很厉害，你什么料理都会做啊？我点这套菜，你不能满足我，所以我想办法嘛。所以我们现在未来我们把 App 加进来以后，强势的股票你短线要调整，我觉得没有关系哈。那当然，我觉得散户的心声我们也在听。你看，但是这里面你仔细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我不想盯盘。不想盯盘的意思是什么？就不要短线进出嘛，那是要做长线。可是我又不想拖太久。好，那想要每天涨停，那就是强势股，我不要追高。好，想要重压，哦，就是跟我讲哦，你给我股票，我要重压。可是重压基本上它就一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我又要稳稳获利。那哎，我不要赚小钱哦，我不要赚小钱哦。最好要很快赚到大钱哦！啊，拢好你啦，这位好你来做啦，好你坐啦，我不爱做啊啦，好不？你不觉得这彼此之间是互相矛盾跟冲突的吗？我不想盯盘，我又不想拖太久，我要每天涨停，我又不追高，我想要重压啊，我又要稳稳的获利。简单讲，要重压又不要风险。啊，我哪这么搞？我过来做底家啊，给您公拽，那个是谁才做得到啊？妈做，我想起来啊。哦，所以如果我真的有这个本事，又可以让你不盯盘，又可以很快赚到钱，又可以每天涨停板，一旦你重压，就很快的稳稳的获利，而且不是不只赚小钱，很快就赚到大钱啊！安内我爱出损了啦，吼、哦，你也搞我更叫啊啦，好不好？你哪有什么心弯哦？你来弄外叫啦，好不好？不可能，我不是嘛？对，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我不是，好不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有，就是你会觉得老师，可是你们不是都很厉害吗？但是我想问你，从你看我的节目到现在，我有没有每天告诉你我的股票每天在涨停板？我的股票都只会涨停板，我的股票每天都在涨停板，都只会涨停板，我有这样讲吗？没有吧？我是不是一直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要注重大环境产业的方向，我们会去分散我们持股的风险，在这当中我们怎么去做搭配跟调整。你看前面我讲的两档股票，一档是什么，对不对？罩得住你产业面你看得很清楚。一档我们讲什么，中兴电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一档我们讲来电百分百，这两个有没有搭配？有啊，一档就是适合你中长期操作的，一档就是短线比较剽悍的。但是有没有题材性？有。有没有产业前景？有。有没有基本面？有。是不是低本益比？是。那背后有不同的筹码在操作，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你就可以搭配了嘛。你可以，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我真的觉得这样我们的相处就会很愉快哦，我们的相处就会很愉快。我今这两天特别请我们交易室主任做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因为我想知道我们的清代会员，因为你是简讯会员，我就没办法知道了。当然，我们目前的持股，有的强，有的弱。等一下，我也会针对我们手上持股比较弱的部分哦，或是已经有涨上来的部分，后续要怎么去操作，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哦？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去看我们整体清代会员的一个获利的状况哦。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从一开始就进来的会员，其实跟我们到现在愿意给我们时间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获利的。那就是我的会员当中哦，超过六成他们都赚得非常的好哦，赚得非常好。那这些人，甚至有的那个获利的数字，我自己看到我都吓一跳哦。那大部分都是比较早就进来，也愿意相信我的，然后愿意跟着我的策略走。但有问题，他们也会随时提问。哦，随时提问，然后他手上的股票有什么状况，是不是现在需要调节，他们会随时问，我就会随时跟他们回应。这个就是清代会员啊，不然你在干嘛？如果你只是一直等讯息，那你就当简讯会员就好了，不是吗？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他其实就是他想要的跟应该要的不一样，就是我是退休族，我不想盯盘，我想要稳定，可是他却叫你说给他一个可以重压然后会飙的股票，这逻辑上就不对，然后又会去又就是这个时候你他们的状况就比较多。当然我也在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沟通，看怎么样让他们的绩效我们能够快速的提升回来，这部分我都还在努力的，所以各位其实不用太过担心，不用太过担心。当然几档股票我们目前还在手上的，我也特别解释一下，比如说像神机，很多人会说老师，那前一波你为什么这里没有走，这里没有走？当然当时我们认定说整理过后是不是还有机会再攻一波、哦、当然如果你是短线操作，你自己在这边、哦、未来 有这个 APP 搭配转弱的讯号出来，你就可以先做调节，这没有问题。当然目前在手上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今天我又请大家加码，为什么？因为你看它回到季线了，量缩整理完了，你看大户其实开始进来了，有没有获利？基本面好不好？很好啊！今年预估的 EPS 7块钱，那这样的一个股价，这样的一个殖利率，为什么不能成为中长线的一个持股名单？对不对？哦，所以当然，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整理过后量缩整理，目前确实我觉得稳定下来、哦、我觉得稳定下来。所以未来当然如果未来很快的它又涨上去了、哦、攻高以后、哦、你看到像这样子爆量的长黑，确实你就可以短线上做一个调节、哦、这个你就可以自己留意。我也提醒大家，未来手上的股票如果有这种爆量、哦、大涨过后很快就爆量黑 K 的，你就可以做一个调节。这个那你说，哎，老师，那你没有通知我？但是因为我想的是比较波段的一个操作，那未来我觉得我们怎么去补强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哦，我亲自设计的这个 app， 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会员，然后让你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补足了，截长补短两个就可以补足下来，绩效就会更好，对不对？新普的部分最近在季线附近持续做一个震荡。实际上你去看大户持股比例也开始在增加了，也开始在增加了。那当然今天稍微破季线、哦、可是所以如果这两天有站回季线，我觉得问题就不大、哦、我觉得问题就不大，因为也量缩整理了，这就是一个沉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基本面还是好，尤其是 AIPC 未来对它的获利贡献是相当好的。那汉唐 整体的状态其实就很稳定，汉唐的整体状态就很稳定，目前你看也量缩了，大户的持股比例也增加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就不用太过担心、哦、不用太过担心、哦、不用太过担心。那当然未来只要量出来了，因为你看它大量区其实就在目前400块附近，所以如果未来只要一出量上攻，后面的行情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量缩整理过后，大户又加码，反而我不是要跑，我反而在这里我会鼓励大家，你要不要在这里加码？ 哦，你要不要在这边加码？这个就变得很重要。股票的操作你本来就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然后再回到这个短期的一个操作策略，而不是一直这样上上下下跟进跟出。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思维的人，我不是在那里短线进进出出的人，这个我从一开始我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股票我对它都很有信心，它的基本面各方面我也看好，那可不可以补强，我们用 APP 去补，这样好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我应该我也在催我们的团队了，应该这我希望看这一礼拜会不会有好消息出来。那再来你看美食是我们之前一路跟大家讲的这个股票，当然一开始在这里看好以后稍微有一些回档修正，但是我很清楚它的基本面，所以我都勇敢的跟大家说续报，那在这里股票也确实转强了，甚至我们也请大家再度的加码，你自己看这个大户持股一直在增加当中。当然你会觉得说那涨多了如果不赶快卖掉又跌回来那怎么办，我跟你讲，那就好像说你还没出门就看到电视新闻有一个车祸，你就不敢出门，因为你很怕你出去就被车撞，不是这样。重点就是这个股票有没有基本面，有没有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利多，如果有我们不用庸人自扰之、哦、不用庸人自扰之，好不好？当然你说这一档你要自己做一个出场机制的话，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因为它这一个长上影线、哦、出现以后股价开始进入震荡，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下影线就守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守在这个地方，也刚好是十日均线的位置，差不多是在315、316这附近，你就以它作为你短线减码的一个参考点，这样不就好了，就很简单嘛、哦、很简单。那再来广明，像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老师那一天你叫我们买进，结果隔天涨停，你又涨停我们要出，你又说先不用，我们反而要加码呢，结果你看这几天就跌回来了。所以我就说未来我们怎么去搭配，就是透过 APP 去搭配就可以了。那一个股票我们本来就希望说在有产业前景有基本面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段的利润，对不对？他说啊，我不要波段的利润，我就是要赚小钱，我赶快赚到钱。可是不是，对，我讲反了，就是说我想要赚大钱，他们都说想要赚大钱，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参加会员，对不对？可是又不愿意去赚波段利润，想要赚到就跑。不，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不是矛盾吗？哎，但你如果那时候叫我跑，我的利润就锁住了，我后面就不会跌下来，就少赚啦。回北利啦，哦，回北利啦，哦，好，那你看威刚，哦，这个就很强，你看平台突破一个长红上来，涨。冲起你，你都不爱叫我买，你看今天你都减碳了啊！然后呢？那如果明天又上去，那你是不是我叫你卖，你也会说拢是你叫我买啦？你哪卖叫我买？我今天你够减碳？不是啊，你总反正我不管怎么做，你一定可以找到东西来念我嘛，不是这样吗？啊，退位，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去沟通嘛。你要的东西不在我这，你一直来要求我，这就很怪了。哦，我们就是。怎么选股，怎么操作，我们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谈清楚，好不好？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没关系，即便你是简讯会员，我都欢迎你把你手上的股票发过来，然后告诉我，问我说该怎么办，我都会回复你，我只是没有办法在盘中及时的去跟你应对，因为毕竟这个会员的等级的差别会带来不同的这个讯息上面的解答的这个程度嘛，哦，但是你有任何问题，你手上的股票这些问题都欢迎跟我联络，哦，我的 LINE 是小老鼠 GP50， 你可以私讯给我，老师，哎，我现在手上是这几档股票，哦，我不会问你说啊你什么等级啊你这不要抖，不会，你放心，我会去帮你看，我会告诉你这个股票如果跌破哪里，你还是得调整，哦，那目前我们是看好看坏。长期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持股续报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好，哦，我也不怕麻烦，哦，但是你必须要想通想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说我就是喜欢追短线追涨停，哦，它涨我就 我就冲进去买，然后一赚上来我就要跑。那如果你是这样，我坦白讲，其实以目前来讲，我的股票不是每天涨停板那一种，哦，它可能涨几天休息一下，涨几天休息一下。那你说，哎，这种股票也很好啊，我就来赚这一小段一小段去累积也不错啊，哦，3%、5%、3%、5%、3%、5%去累积也不错。但是我没办法这样带你啊，对不对？我没办法这样带你啊，为什么？假设你今天是简讯会员，我今天叫你买，明天叫你卖，今天叫你买，明天叫你卖，我想问一个，就是那个时间点怎么抓？他说：“哎，那没关系，我们升等到清代会员，哦，清代会员，哎，问题是我的操作的节奏，我从选股开始，我的操作节奏就是波段式的。突然之间，我为了配合你，然后我要去短线的进出进出进出，我自己是不是也会乱了手脚？坦白讲，你不慌，我可能我自己都先慌了，哦。但是我说没有关系，这个部分我们你喜欢我们的股票，但是你又比较想要这种3-5%、3-5%。”哦，或者是哎，我今天10%赚到我就走，我们搭配这个 app 的部分去补强，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好不好？哦，好，那最后来看一下联发科啦，哦，因为联发科我们从之前就一路看好到现在，对不对？那最近稍微有一些整理修正，那昨天的节目我还针对联发科的部分，我做了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哦，你去看。我们昨天的节目好不好？去看昨天的节目，我做的非常完整，从它的今年未来几季的获利的预估，哦，包含它未来可能殖利率的状态，甚至到我们怎么样给它一个合理的本益比，还有为什么股价上来以后，我们认为还没有充分反映它的成长力道，这几个点你去看，我今天不再赘述，哦，那像你说像这样的股票，我怎么我会等啊？对我来讲，我就是等啊。前面这一段我没做到。那我觉得未来会好，我就等啊，等它压回、压回再压回。那你看哦，像这个股票为什么我会开始看好？原因很简单嘛。你看第一个大户持股比例，这是1000张的，1000张，这一张要多少钱？120万，对吧？1000张，哎，加3个0下去，120000是120000，哎，对不对？没错嘛，我没有算错嘛，对不对？120000嘛。对不对？120000就120000，很可怕呢。他们还在加码呢，哦，所以那你看哦，这里有上影线，红 K 把它盖掉了，对不对？这里一红一黑，看起来转弱了，可是并没有持续的修正，反而在这里撑住了，量能开始慢慢回温了，有没有？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开始 hold， 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些有它的基本的要求，再搭上。技术面、筹码面观察的一些细节，我们决定进场操作这样的一个股票。当然，你说这绝对像这样的股票就会是你核心的一个持股。当然，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以后，我还是很希望哦找到跟我同样属性的人来，不管你加入我的粉丝团，或者是订阅我的 LINE。讲到粉丝团，更重要的是。我就要爱你一万人啊，不是一万年哦，是一万人，因为我们的 LINE 粉丝顺利突破10000，而且你看，哎，刚刚好就盯住10000的时候，赶快截图，太兴奋了哦。不过还有一个小目标还没有达成，就是我的 YT 也要达到20000，所以还没有订阅，赶快订阅，而且赶快帮我分享出去，只要 YT 突破20000，双喜临门呐，哦，我们就会准备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一个大礼物，粉丝福利的大礼包要送给大家。好，当然今天的节目还是非常的精彩，也希望你认同我的理念，认同我的操作思维，哦，然后一起进入到这个市场。当然我知道，进入了4月份以后，很多人对加入会员是比较犹豫的，对于是不是要这个操作股票也比较犹豫。但我觉得各位不用担心哦，只要跟着我，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一起帮大家。累积你的财富。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